当中学音乐老师，八小时内工作量不算大，秋晖一周才九堂课，而且说被文化课挤占就挤占了。但学校的文艺活动多，又不可能让学生停课排练节目，所以秋晖要花去大量业余时间领学生练节目，经常晚饭都顾不上吃。在排练节目的过程中，秋晖的艺术才能和组织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这是他从一个不求上进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工作狂。
不知是跻身到知识分子行列，还是死心塌地的要跟陈月刚结婚了，江秋晖开始张口闭口谈素质了。他常常撇着嘴评论某人，切，那素质啊，那整个一个工人素质，素质不好，干啥能行啊？
他把陈月刚的宿舍当成另外一个家，那个家的东西不知不觉就溜到这个家来了。脸盆、水杯、背面、毛巾、毯子、床单、肥皂，一只暖水瓶上还印有厂级劳模老姜的尊姓大名。有时他想到这辈子要跟陈月刚在一起了，心里还是酸楚的，觉得自己活得亏，还没轰轰烈烈的爱就要结婚生子了。
陈月刚很黏秋晖，本身又不用坐班，动不动就到秋晖的学校来了。赶上秋晖有课，他或者是坐到教室后排听课，或者在秋晖的办公室里看报纸。如果秋晖晚上领着学生练节目，他就找本书坐在旁边看，排练结束之后再送秋晖回家。学生们都称他为江老师的保镖。
何玉兰虽然为他们之间有进展而高兴，但也不喜欢陈月刚总去找秋晖。学校不是搞对象的地方，何况秋晖又是初来乍到，这样影响都不好。说了几次也没效果，秋晖对此视若无睹。他向来不太怕影响坏，而是怕没影响。有这么个大学教师整天黏糊着自己，他感觉自己身价提高了。再说陈月刚脾气好，秋晖跟学生或同事生气，可以拿他当出气筒使，说损就损。
何玉兰现在对陈月刚那是满肚子的意见呀，逮着机会就数了他的不是，什么不求上进了，没男子气了，秋萍的功课不帮忙了。秋晖回敬道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因为他说了几句实话你就受不了了，你家秋萍要真的有实力，那别人念咒照样考得上，切，要是没那本事，天天就是吃斋念佛，我看也白大。
其实何玉兰对陈月刚的不满主要是因秋萍而起的。有一次秋晖问陈月刚，
哎，你看我妹妹这架势，就这次高考能不能考上啊？
陈月刚实话实说，大学肯定考不上，超常发挥也就够个中专吧。
秋萍从小到大手里似乎永远拿着一本书，那姿势让父母觉得很美。上了初中之后，秋萍成了家庭重点保护对象，家务活一手不伸，好东西紧着她吃个够，父母愿意把自己当牛马使唤。失宠的秋晖心里自然不好受，他发现秋萍那不是爱读书，而是利用读书换取特权。当秋萍拿着本书发呆的时候，他却要为全家人洗衣服擦皮鞋。所以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打假，不放过任何能够戳穿秋萍的机会。秋晖把陈月刚的话跟何玉兰学了，何玉兰不信陈月刚能说出这种话，就当着秋晖的面问了。陈月刚不改口，仍旧说秋萍考不上。何玉兰趁势让陈月刚 帮秋萍补一补。陈月刚说补了也没用，秋萍连最基本的学习方法都没掌握，现在调教那是来不及了。
陈月刚走后，何玉兰说：
哎呀，哎，你说说，那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人嘴怎么这么损呢？哎呦，差点把我心脏病都气犯了。
秋慧幸灾乐祸地说：
是你自己引狼入室，后果自负吧。
为了在母亲的心脏上重击一下，他又回头加了一句：
不过话难听不等于说错了，走着瞧吧。
正巧秋萍上厕所足足有40分钟了，又是在里面看书。冲厕的声音响起，何玉兰等在门口，秋萍夹着书出来。何玉兰一把抢下书，迅速扫了一眼封面，抡起书劈头盖脸地砸向秋萍。老姜出来拉架，秋慧捡起打飞的封面给父亲看，懂事地说：
爸，你看看这都啥时候了，他居然还看小说，你说就这样我妈能不生气吗？啊！
秋萍最怕暴力，只要一挨打就服软，也不挣扎，只是嘤嘤的抽泣或哽咽，很有美感，好像为了让对方把气出透，巨大的委屈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。不像秋慧那样破死破活的嚎，嘴里还噼里啪啦的骂，手脚乱蹬乱踹。打着女儿，何玉兰也心疼了，停下手边哭边数落，并把陈月刚的预言原原本本地学了一遍，以激发女儿的学习干劲。秋萍长长地喊了一声：
妈！
她扑到何玉兰怀里，何玉兰张开双臂把女儿搂在怀中，两人同呼吸共抽泣，表情一致悲壮，仿佛在暗暗发誓让陈月刚的预言彻底破灭。
老姜也生气地对秋慧说：
我们对小陈这么好，哎，他真是不该说这种话呀。
爸，对学习他可是内行，你们是外行，外行就看个热闹，人家内行看门道，你搞这么多年焊接还不明白吗？那有些东西啊，永远也焊不到一块儿去。
啥？你怎么说到焊接了？这事儿跟焊接有啥关系？
哎呀，爸，我的意思是秋萍跟大学焊不到一起去。
你给我滚犊子。
音美组全是女教师，秋慧跟小游教音乐，小吕跟年纪稍长的徐老师教美术。音美办公室形状狭长，只有12-13平米，放了4张办公桌和一个脚踏琴之后变得十分拥挤。陈月刚现在是这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员了，除了星期二和星期五之外，他每天都来报道，有时还帮着打扫卫生，其他3名老师也不拿他当外人，该知识就知识。倒是秋慧动不动临风使性，经常是一语不合就把他晾一边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总是冯老师陪着陈月刚聊天。他最小的孩子正读高二，聊天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孩子的学习，有取经的意思。
这天上午，秋慧又烦了，撇开陈月刚在校内走动。他头上顶着大墨镜出去上厕所。厕所在室外，是最原始的那种，越在晴好的天气里，臭味飘得越远。一辆桑塔纳从大门驶进来，直冲秋慧而来，到了跟前吱地刹住。车门打开，秋慧先看见一条长长的大腿落在地上，米色休闲裤，深咖啡色的休闲皮鞋。他认识这条大腿。徐永林身子悬在车里，也不说话，只瞅着秋慧，模样很酷。 男人开上车，这派头还真就不一样了。
切，装个屁呀！
秋慧鄙视地扫了桑塔纳一眼，徐永林还是直瞅着他不说话，一个劲儿地装酷。秋慧头上的大墨镜挂到眼睛上，大半张脸遮到了黑色的阴影中，树木，奶黄色的厕所，远处的楼房在两团镜片上扑朔迷离地晃动，刹那间他的面庞显得无比复杂。
徐永林终于开口了，
上车。
干嘛？
徐永林望望天，
跟我去晒晒太阳。
秋慧也望望天，
哎呀，这太阳又不是你家的，不跟你我也照样晒太阳。
好吧，你如果不愿意晒太阳，那咱俩进车坐一会儿。
你要开的是林肯，我就进去坐一会儿。
那你就站着，
有事就说。切，我还要上楼织毛衣呢。
你给谁织？
给谁？给我对象。
哎，你妈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黄了。
我妈给我介绍的对象还处着呢。
她比我好吗？
你俩根本没可比性。我对象是名牌大学的老师，没划过肠子，脾气又好，关键是智商高，哥德巴赫猜想的料，你懂吗？
徐永林下了车，身体猛然比秋慧高出一大截，他很郑重地问，
在你心里，我跟他，我们俩谁好？
秋慧明白徐永林的意思，在心里头，徐永林还是好，可这头是不能回了，也不想回了。进学校以后，周围女教师的丈夫或是恋人们几乎清一色的知识分子，她不想输于谁，嫁给陈月刚的决心从未如此坚定过，但是她又不想把话说绝，怕徐永林将双方关系斩草除根。秋慧喜欢藕断丝连，在丈夫之外还有另外的男人时刻惦记着自己。
秋慧说，
在我心里你俩都挺好。
见徐永林面露得意之色，他又刺激他，
但是对你吧，我只想索取，喜欢叫你为我花钱，领我到处玩，但是对他呢，我就总想奉献，什么东西给他我都不心疼，为他一针一针的织毛衣我也不烦，要是你需要毛衣啊，我肯定叫你去买呀。哎呀，这可能就是区别吧。
下课铃声响了，成群的学生窜出大门，操场喧闹起来，几个刚下课的老师也急着出来放松。徐永林跨进车，还没启动，秋慧敲敲玻璃，徐永林摇下车窗，那只穿咖啡色休闲鞋的脚潇洒地踩在了离合器上。
哎，你有时间吗？
徐永林以为他要上来，打开车门，怎么要和我去看太阳了？
我找几个人陪你去南极晒太阳吧。
还没等徐永林反应过味儿来，秋慧已经把四个女教师叫过来塞进车里。
行，南极批发市场，给我批20块透明皂。
桑塔纳扬长而去，秋慧看见几个女同事的脑袋碰在一起，好像为什么事在开怀大笑，她这心里五味杂陈，颇似一个拾金不昧者，因为放弃一大笔钱而边自豪边懊悔。
陈月刚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，秋慧进来的第一眼先看着椅子的下半部分，陈月刚的腿自然地耷拉着，用脚尖踩着节拍。秋慧生气地呵斥，
陈月刚，你大小也是个大学老师吧，你有时间能不能搞点什么科学发明挣俩钱啊？你说你天天腻在这看报纸算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行行，快走吧快走吧，我们校长都找我谈话了，你再来啊，我看我就得失业了。
陈月刚也不尴尬，嘻嘻一笑，撵我走了，好，我回去搞发明喽。
屋里只剩下秋慧和冯老师，冯老师往前凑了凑，哎呀，我说小江啊，你哪能跟小陈不热乎呢？
本来心就不顺，一有人拱火，这秋慧逞能的劲儿又上来了。
是，我不想跟他处了。
冯老师感兴趣地说。
哎呀，真的呀？哎呦，这么好的人，你哪能舍得呀？
哪儿好啊？哪儿好啊？也不知道搞业务，成天在这儿腻乎着，像苍蝇似的轰不走，烦死了我。
冯老师细声细气地劝。
不好这样讲的，那说明他爱你。
行行行，他越这么爱我越烦他。
秋慧气哼哼地从卷柜里拿出毛衣，坐到墙角之。冯老师善解人意地把门锁好，继续耐心地罗列陈月刚的优点。秋慧的逆反心理极强，冯老师的劝解无疑火上浇油，更勾起他对陈月刚的不满。手里的毛衣针和冯老师的话语秒针一样均匀地走动着。秋慧问自己，如果这是徐永林的毛衣，你愿意织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又一笔账算到了陈月刚的头上，他觉得为他牺牲了爱情。
哎呀，小江啊，你到底还想不想跟小陈处了？
冯老师在百般规劝无效后问他。
不是不想啊，是干脆不处了呗。
秋慧简洁地回答，一部分是气话，一部分是真心。冯老师面露悲伤。
哎呀呀呀，原来你是这种想法呀。哎呀，小陈那个人不要太好啊，岂不是要伤心死掉啊？
这语气很像是何玉兰，让秋慧反感。他是好人，难道就要叫我负担？他恶狠狠地说。
我管他死不死呢。
冯老师吓了一大跳。
哎呦，哈萨宁啊，真是没想到你烦他都烦到这种份上了。
秋慧说。
我嫌他的脚，就这么长。
他用拇指和中指比划着。
我也烦他的腿啊，就这么长。
他举起一根竹针。他又像徐永林开车的样子，那只脚不是踩在离合器上，而是踩在他的心门上，凉凉的，鼓鼓的，冒着血。冯老师说。
哎呀，那你们两个人确实是没法处了。有些缺点呢，我晓得是可以被时间淡化的，那有些啊，真是淡化不了。比如吧，他的腿和脚，只要长在身体上就会惹你烦啊，这可是恶性循环啊，烦了更烦的呀。
冯老师平时说话颠三倒四，不知为什么今天说话特别有哲理。
秋慧与陈月刚的婚事提上了日程，对此双方的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？新婚的小两口住进了陈月刚申请下来的寝室，但这间位于男生宿舍里的寝室让秋慧十分尴尬。